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6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在人类的伤痕前，基督照教教会肩负使命。愿天主降福西班牙，教宗为他的这次使徒之旅表示感谢。教宗梁十四世在世界穷人日文告中指出，上主是贫苦者的保障。耶稣注视人们，注视人类时，他看到压迫的摧残和使人无力的暴行，战争的伤痕和消费主义的空虚，以及真实的面容变成虚伪的面具，因邪恶而破碎的家庭和在虚假理想中幻灭的青年。教宗梁十四世6月14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前，在要理讲授中如此表示，当天福音记述，耶稣将他的12门徒叫来，派遣他们出外传教。教宗解释说，耶稣对人们的怜悯化为派遣，派遣门徒继续其宣讲和治愈的工作，不求回报的服务。教宗称这段福音是一份重大的礼物，因为所有聆听的人都进入耶稣的目光中，这段福音见证了他目光的关切之情，尤其是对困苦流离者，天主子动了慈心。耶稣看见并关爱他，爱我们并为我们受苦，他与我们同在，他的怜悯不仅表达了有爱的关怀，也表达了救赎的意愿。耶稣了解我们的心并细心呵护，面对类似于没有牧人的羊的人们时，基督将自己奉献给所有人，如同善牧，如同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到世界各地的田地里去。他们的工作是将天主的慰藉带给受苦者，在不幸的地方带去爱，在悲苦的地方带去希望，在缺乏信任的地方带去信任。在当天的福音中，逐一提及天主庄稼最初12位工人的名字，这些门徒成了宗徒，即传教士和宣讲者。他们中第一个是称为伯多禄的西满，最后一个是犹达斯伊斯加略。教宗指出，这提醒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也会负卖他，但福音对所有人而言是活生生且真实的言语。天主的国临近了，因为在耶稣内，天主接近每一位男女、每个民族和国家。当宣讲和实践这福音时，邪恶随之崩塌，如同疾病痊愈，黎明取代黑夜，以及复活主战胜了死亡。 教宗最后指出，教会蒙召继续宗徒的使命，将白白得来的也白白分施。他说，福传的使命源自天主的恩典，在基督内，这恩典对世人来说成了宽恕，对最弱小者和贫困者而言成了服务。教宗里昂十四世六月十四日主日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对他能于六月六日至十二日在西班牙完成的使徒之旅感谢天主。教宗说，首先我要感谢上主，感谢他使我得以完成这次西班牙使徒之旅。我感谢西班牙人民，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款待了我。我尤其感谢国王，我也衷心感谢主教们，我探访过的所有团体，以及西班牙的整个教会。愿天主永远降福西班牙。此外，教宗还念及菲律宾人民。6月8日，菲律宾南部发生 7.8 级地震，已导致6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并导致超过32000人流离失所。教宗说，我保证向数日前受到强烈地震影响的菲律宾人民表达关怀。我为亡者及其家庭祈祷，也为伤者及所有因这场灾难而受苦的人祈祷。圣座新闻是，于6月13日帕多瓦圣安多尼瞻礼当天，公布了教宗里昂十四世为第十届世界穷人日撰写的文告，主题为上主是贫苦者的保障。本届穷人日将于今年11月15日举行。本届文告的主题选自圣咏集第14篇。教宗指出，这篇圣咏写于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人民感觉失去了天主的临在，历经前所未见的物质与精神苦难的悲剧时期。但这篇圣咏对每个世代都具有现实意义，它开篇呈现出那些明智的生活的人，以及那些虚度光阴仿佛没有什么比自己更伟大的人之间的对比。教宗写道，可悲的是，我们今天仍然看到由于傲慢的腐败所滋生的普遍社会不公，这种现象既令人痛心又充满歧视。教宗继续指出，苦果往往首先落在穷人身上，他们的数量在许多社会中不断增长。教宗表示，天主的缺席让人们不在互相尊重的并肩而立，而是在支配和压迫的关系中造成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教宗警告道，通过多种日益隐蔽的手段，穷人的呼声往往被遏制，而数字世界则可能加剧偏见并助长冷漠。卑微人别无选择，只能向上主呼号。教宗这样写道，并补充说，他们将自己托付于天主，确信自己会蒙福允，因为天主是信实的且富于仁慈。教宗梁在文告中指出，穷人往往比其他人更能辨认出本质所在，因为他们本就依靠着最基本的生活所需而生存。因此，教宗说， 穷人尤其能够把天主视为他们的保障，并将希望寄托在他的正义之中。教宗在省思当代贫困问题时说道，我们时代的穷人是被遗忘者和被边缘化的人，他们不仅被夺去了面包，也被夺去了声音和面容。基于这一点，教宗祈愿穷人能遇见基督，特别是通过基督徒和教会。在教会里，是耶稣提供面包和友谊，他带来光明并打开希望的视野。他呼吁每个人的名字，并为所有人恢复尊严。教宗接着强调，基督徒不仅蒙召在天主内寻求保障，也要成为穷人的保障。他说，基督徒团体不能对今天许多站在门口的人无动于衷，很多关起门来安居在自己墙内的人对他们视而不见。教宗梁回顾了圣奥斯定对穷人与拉扎路的比喻所做的评述，邀请信众检视自己的生活与优先事项。教宗引用自己在《我爱了你》宗座劝谕中说过的话，重申天主格外关爱穷人，教会必须成为实践真福八端的教会，一个给弱小者腾出空间与穷人同行的贫穷教会。教宗在文告结尾表示，我们愿见证出即使在今天依然能设身处地为穷人着想，倾听他们，而不仅仅是谈论他们，从而感受到亚西西圣方济各的喜悦。众多弟兄姐妹在天主内寻求保障，并渴望在我们的团体中感受到家的温暖。教宗希望第十届世界穷人日能够帮助基督徒重新发现这些弟兄姐妹的面容。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信仰与日常生活，然后探讨圣经的教导，最后探讨转化侮辱为成长新契机的态度。相信我们都听过一句成语“相由心生”，是指内心的想法、修养与情绪会长期的形塑面貌。相由心生源自佛教典籍与禅宗思想，意指人的面貌仪态会随着内心的思维、心境与善恶修为而改变。相由心生源自一个典故，以前在中国山东有一个手艺高超的雕塑家，他非常喜欢雕塑夜叉及各种妖魔鬼怪的塑像，并且雕塑得惟妙惟肖。但是有一天照镜子时，他突然发现自己的面貌改变了，越来越丑了，满脸横肉，凶神恶煞。他原来长得非常英俊潇洒， 自己看到这个面相也觉得有些可恶可怕。于是他遍访名医也无法医治。后来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游历一座庙宇时，把自己的苦衷向庙中的长老说了。长老说，我可以治你的病，但不能白给你治，你必须为我先做一些工作，雕塑几尊神态各异的观音像。雕塑家听后接受了这个条件，因为观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就是慈祥、善良、圣洁、宽仁、正义的化身。雕塑家在塑造的过程中也不断地研究琢磨观音的德行言表，不断模拟观音的心态和神情，达到了忘我的程度。他甚至有时相信自己就是观音。半年后，他的工作结束了，同时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相貌已经变得神清气朗，端正庄严。他感谢长老治好了他的病。不，长老说，你的病是你自己治好的。此时，雕塑家已找到了原来变丑的病根。过去两年，他一直在雕塑夜叉及各种妖魔鬼怪的塑像。由此看来，不仅仅是相由心生，人的福报因果也是和他们的内心紧密相连的。这故事显示出，日常生活的信仰如同实用的指南，将日常行为转化为有意义、合乎伦理且充满有意义的真、善、美、仁、爱。因此，信仰与生活是休戚相关的，将精神信仰融入工作、人际关系、选择、决策及行为。相由心生的指示提醒我们要注意，侮辱的负面杀伤力可以如何禁锢我们的人格与信仰成长。侮辱他人的动机是基于人对权力的需要，肯定控制、释放愤怒、控制嫉妒心、肯定自尊等，是受内心负面的情绪推动。那么，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信仰对侮辱的教导是什么，以及如何把侮辱转化为成长新契机。在圣经中，侮辱是指以言语或行为或举止表达的蔑视、嘲讽或轻蔑，傲慢无礼，意在贬低他人。伤害他人通常与挑战其地位或信仰有关。圣经将侮辱视为罪恶的破坏性的行为，信徒应以耐心超越，不是以牙还牙。这种说法也经常被用来攻击先知和天主的子民。侮辱与冒犯、蔑视、伤害或辱骂同义。侮辱一词的更深层意义是什么？侮辱可以用很多不同形式进行，例如辱骂、冒犯、亵渎、不尊重、谩骂、诽谤、愤怒、贬低、蔑视、冷落、嘲讽等。换言之，圣经的教导，侮辱就是不尊重人，也可以是不敬重神明。
按福音记载，有很多耶稣被经师、法利赛人和自己民族侮辱的情况。他们指责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守安息日。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经师说，他富有贝尔泽布，又说他来魔王驱魔。特别是耶稣在他的苦难、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刻，期间遭受了极大的侮辱， 忍受了嘲笑虐待，但他以爱回应，没有报复，成为忍耐的终极榜样。此外，耶稣也亲自教导我们如何面对侮辱者和回应被侮辱的情况。在山中圣训中，耶稣说，我却对你们说，凡向自己兄弟发怒的就要受裁判，谁若向自己的兄弟说傻子，就要受议会的裁判，谁若说疯子，就要受火狱的罚。就是说，不要侮辱他人，要尊重他人。耶稣说，即使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捏造一切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欢喜踊跃吧，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这样迫害过他们。这就是以爱回应面对侮辱者。基督徒回应侮辱的态度，就是跟随与施行耶稣的教导。圣保罗宗徒劝告信友们，对待那些伤害他们的人的正确回应说，对迫害你们的要祝福，只可祝福不可诅咒。基督徒不应该以牙还牙，而应该爱那些伤害侮辱他们的人。切记，不要内心充满愤怒而非同情，或以仇恨回应而非善意，勿大声呵斥而非以耐心以爱来回应，寻求自我辩解而非心怀善意，不要试图证明自己正确而非解释，帮助对方更好地理解你的立场，或愤怒而非努力地理解对方，贬低而非鼓励。那就是要生活耶稣教导的，你们一向听说过，你要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却对你们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基督挑战我们，要善待那些不尊重我们的人，要用爱、祈祷将他们带到十字架下。他也说，如果我们爱一个值得爱的人，我们又能从中获得什么奖赏呢？因此，唯有具体的生活耶稣对侮辱的教导，才能把侮辱转化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这是苛求的，只能仰仗天主的恩宠来帮助。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信仰与日常生活，然后探讨了圣经的教导，最后探讨了响应侮辱的态度。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 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